如果你哋边一位需要圣经嘅，麻烦你举一举手，司事会将圣经送上。我哋今日要读嘅经文系喺罗马书十章一至四节。罗马书喺新约部分十章一至四节，揾到嘅我哋一起嚟读。我哋开始，弟兄们，我的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从神的意。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差的都是得着意。今日我哋嘅讲道嘅主题系关爱神嘅选民，好高兴我哋有罗明德嘅传道能够嚟到我哋当中为我哋正道，有萧明执事为我哋翻译，有请罗传道。
Shalom，
平安，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感谢主有机会来到 LA 这个地方来到跟大家见面。
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 LA 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见面。
在三年前，有一队的短宣队田牧师带领一班弟兄姐妹来到以色列地来到去探望我一家。
在三年前，田牧师带领短宣队来到以色列探望我们一家。
我们一起有美好的服侍在当地接触当地的以色列人。
有美好的福祉在当地接触当地的以色列人，
亦都佢哋有机会接触当地嘅华人教会嚟到一同有服侍，
也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华人教会一同服侍。
咁我自己过去有五年几嘅时间系同埋家人一同咧住喺以色列喺当地侍奉。
我之前有五年嘅时间在以色列住在当地，和家人一起侍奉。
咁啊，好感谢主咧，系啊，我哋喺当中嚟到接触当地嘅以色列嘅犹太人嚟到服侍。
很感谢主，我们可以接触当地的犹太人一同的服事，
在当地建立有查经班，和同同工一起呢有教会的建立，在耶路撒冷和台拉维夫两个地方。
在当地有查经班，我们有当地有教会在耶路撒冷和台拉维夫两个地方。
今天早上好想藉着这个机会，因为我来到去参与差会一个的宣教的会议。
今天我可以很想借这个机会，因为我来到这里参加一个差会的一个会议，
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点样领受向以色列地来到去服侍嘅宣教意象。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领受在以色列地有一个宣教的意象。
刚才好感谢主席帮我哋读咗一段嘅经文咧，系喺罗马书嘅十章。
刚才很感谢主，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十章。
咁啊，读咗四节嘅经文，但系咧成个罗马书九至十一章有好长嘅篇幅讲到以色列人信主嘅问题。
刚才读了四章四节的经文，但是整个罗马书有九到十一章很长的一篇篇幅来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如何信主。
在我们一班的华人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你想起以色列你会觉得很遥远。
在华人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想到以色列可能觉得很遥远。
因为呢除了那几位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地之外呢，可能其他弟兄姊妹都比较少有机会去到当地来到去参观旅游或者服侍。
因为除了几位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之外，可能其他弟兄姊妹比较少去到当地去到参观或者服侍。
但弟兄姊妹，我自己就是在大概二十年前信主初期呢有一个的想法。
弟兄姊妹，我在二十年前信主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想法。
其实我自己每天来到读经灵修或者每个星期回来教会聚会呢，我们都对着这本圣经的。
其实我每天读经灵修或者回来教会聚会，我们都是对这本圣经。
圣经里面整个的故事讲到二三千年，其实都是以色列人的故事。
圣经里面整个故事讲了两三千年，其实都是以色列人的故事。
圣经里面所有的作者除了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犹太人的作者。
圣经里面的作者除了路加福音 和使徒行传的两本书之外，其他人都是以色列的作者。
圣经里面主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当时早期的门徒是犹太人，还有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士师、先知、王、祭司各样的全部都是犹太人。
圣经上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他的这个门徒也是犹太人，甚至是圣经上面的很多人物都是犹太人。
当时我在20年前初信主的时候，我就去思想，其实我们日日夜夜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都是对着这些犹太人的。
当时20年前我就思想，如果我们日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对这些犹太人。
那我就去想了，来到21世纪，现今以色列地的状况又是怎样呢？以色列人信主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那我就想了，现在21世纪，这以色列人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他们信主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又或者你自己就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到去思考过犹太人的状况是怎样，
或者你们自己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过犹太人的状况是怎样。
你平时可能很忙于工作或者忙于读书，你经常都对着电脑的。
你可能平时忙于工作，忙于读书，可能经常对着电脑。
在电脑里面我们很出名有一个叫做微软的视窗，它的主席呢 Bill Gates 盖茨呢其实就是犹太人。
在电脑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Bill Gates 盖茨，他其实就是犹太人。
又或者你平时是很喜欢玩一些社交的网页，很喜欢上 Facebook 念书这个网页的。
可能你平常很喜欢上 Facebook 脸书这个网页。
他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呢就是一个犹太人。
但他的创办人朱克伯格也是一个犹太人。
又或者你是在香港来到北美，在香港有一条很出名的街道叫做弥敦道的。
可能你从香港来到这个美国，但是在香港有一条很出名的街道叫做弥敦道。
弥敦这个人呢就是昔日英国派驻来香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总督。
弥敦这个人就是昔日英国派到香港的一个犹太裔的一个总督。
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除了读圣经之外，在我们生活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是跟我们有某程度的关联。
所以犹太人除了在圣经以外，也跟我们在生活上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关联。
不过我们很少来到去思考，就是他们现今信主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很少来思考他们现今这个信主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圣经里面罗马书十章一节呢，保罗来到跟我们分享一句说话。
圣经上罗马书的十章一节，保罗给我们分享一句话。
他说，弟兄姊妹啊，保罗他心里面所愿的是向神祷告祈求，希望以色列人得救。
他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所愿的是神向是神所求的，向以色列人得救。
保罗来到去证明呢，犹太人是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保罗来证明是犹太人向着神有热心，但并不是按着真知识。
真知识呢，就是罗马书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一至八章，讲到一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
真知识就是罗马书一至八章，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是一个很宝贵的道理，但是呢，犹太人大规模来讲呢，仍然未是大规模地来得着这个救恩。
因信称义是一个很宝贵的道理，但是犹太人大规模来讲，他们并没有说大规模得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
在当时第一世纪呢，保罗都证明犹太人向神是有热心的。
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保罗也向犹太人证明犹太人是有热心的。
但是他们的热心呢，第三节这里说他们是不知道神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们要立自己的义。
但是第三节这里说犹太人并不知道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他们要立自己的义。
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义呢，这个就是他们希望来到去守律法来到去得的义。
他们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义，就是他这里要守律法得自己的义。
来到今天21世纪，在以色列地最主流的宗教都是犹太教。
今天21世纪在以色列地最主流的宗教仍然是犹太教。
我过去那几年呢是住在耶路撒冷地的。
我过去几年是住在耶路撒冷地。
我住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个地方叫做哭墙。
我住得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哭墙。
很多犹太教人士呢就日日夜夜就在那个地方来到去祷告祈求。
有很多犹太教人的人士在那里日夜夜的祷告祈求，
可能为到不同的生活上所需来到祷告，也都同样为到呢在哭墙上面的圣殿山有机会重建圣殿来到祷告。
他们除了为了自己生活上的问题来祷告之外，并且为了圣殿山上面有机会重建圣殿而祷告。
除此之外，他们在生活上都有很多守律法的事情，希望来到去讨神的喜悦的。
除此之外，他们在生活上有很多律法的这些事情，也希望能够从上面得到神的喜悦。
因为他们希望来到去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
因为他们希望来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义。
我过去了几年，我住在一个地方呢，我们是有一个邻居，他是六十几岁的两夫妇，退了休，他们是信犹太教的。
我过去几年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邻居，他们是退了休的老夫妇，他们是信犹太教的。
他们很友善，因为他们见到我们一家人有两个小朋友，他经常觉得呢我两个小朋友好像他的孙仔孙女那样的年纪。
他们很友善，他们因为看到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他们觉得他这两个小朋友好像他的孙子孙女一样，所以他对我们很友善。
我搬了进去一段时间这个地方之后呢，在安息日就间唔中发生一件嘅事情。
我搬进去这个地方以后，一直来讲，到了安息日，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因为呢一个嘅邻居咧，佢住喺嗰栋大厦已经有二十几三十年，通常咧系我揾佢帮手请教一啲问题，但系好少佢走嚟揾我帮佢手嘅。
这个邻居呢，在这栋大楼里面已经住二三十年，很多时候都是我来找他，需要有事情找他帮忙，但是很少说他来找我有事情找我帮忙的。
但是我试过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常呢敲我道门来到去找我帮他一些事。
但是我试着在安息日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来敲我的门来找我帮他做一些事情。
原来在安息日呢，在犹太教的人士里面呢，他们是不可以按钟，因为他觉得按钟呢叮当就是呢启动了个电又有声，是属于工作的一种。
因为在犹太教里面，他们觉得不能够按门铃，那按门铃因为他叮当又有声音有电，他们就觉得是启动了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安息日认为是一切劳碌的工都不可作，所以他们是不会做任何的工作的。
因为他们在安息日觉得是 一切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所以他们是不会做任何的工作的。
但他们就问过犹太拉比，如果在安息日需要找人求救协助呢，就可以敲门。
他们就问过拉比，说是若在安息日需要求救需要协助，他们就可以敲门。
他敲门之后我就应门，跟着就问他什么事呢，他就拉了我去他家帮手。
敲门完了以后我就开门，我就问他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拉了我去他家里 帮忙。
原来他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某些的电器呢就出了些问题，他带他自己就不可以处理。
原来在安息日他某些电器出了一些问题，但他自己不会处理。
他就找我过去他家那里呢，可能帮他按回个掣，挞回个炉，让他那天呢能够可以生活。
他就让我去到那里帮他开开那个炉子，或者是按一下按钮，让他可以继续生活。
原来在犹太教人士里面，他们每逢安息日是整个家庭里面是所有的电器他们是不可以触碰的。
原来在安息日所有的这个犹太人的家里，他们是所有的电器他们都不可以触碰。
因为他们认为按一个掣，开灯、开冷气、开暖气、开电脑，所有的事情都启动了个电源，又发光又发热等等呢，都是属于劳碌的工，是不可作。
因为他们觉得在安息日他们开所有的电器，他们所有的电流，这些都是一些劳碌的工，他们都不可以做。
那他们在安息日又怎样生活呢？因为你冬天都需要有暖气，夏天都需要有冷气，又需要开灯，那又怎样生活呢？
但是在安息日他们如何生活呢？因为夏天需要冷气，冬天需要暖气，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他们如何生活呢？
他们在安息日开始以先呢，他们就将所有家需要用的电器就设置了一些的时间制。
所以他们在安息日开始以先，他们就在将所有的电器都按了这些个时间的按钮。
这个时间制就会在他们认为需要开那个电器的时候，就在那个时间里面就啪一声呢，就会所有他们认为需要用的电器呢就会开的了。
有这个时间按钮以后，他在到时候他需要开的时候，到时间他自动就把它打开了。
跟住譬如去到礼拜五晚黄昏啊，至到礼拜六晚黄昏系安息日噶，咁佢哋要瞓觉嘅时候，佢哋唔需要用嘅电器，同样按住个时间嘅调校咧，就唔需要用嘅嘢咧，就瞓觉嘅时候就会熄噶啦。
所以从礼拜五的黄昏到礼拜六的黄昏，他们觉得，不需要用的电器，按照时间他们所按这个设定的按钮的时候呢，它自动呢就会关掉。
但系你知道电器嘅嘢或者系好多呢啲嘅啊机件嘅嘢咧？你成日咁样又开又删用咁样嘅调控咧，好容易会出错嘅。
因为你知道电器嘅东西，他们经常要开要关，并且用这种时间器的调控呢，很多时候会出错。
咁所以安息日佢就会有时我个邻居就会遇到呢啲问题，就系嗰呢啲嘅电器又啪来啪去咧，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出问题，但系佢自己又唔可以咧嚟到去解决或者触碰嗰个电器。
所以到了安息日，他的电器经常会出问题，那他自己又不可以触碰这些电器，所以就找我帮忙。
咁我好多时候就走去佢屋企，佢就指示我，可能就系嗰个暖炉帮佢拍着个掣，可能个煮食炉帮佢插翻好，就让佢嗰日咧可以能够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
所以每到安息日，他就叫我去帮忙的时候，就指示我说是可能这个暖炉要重新开启，那边的主食炉要重新的插好，这样他可以过日子。
跟住佢就非常之感激我咧，嚟到喺安息日咧救咗佢一命。
他就非常的感激我，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救到他一命。
跟住佢去到平日嘅时候啊，平日上嘅日子，佢有时买翻一啲糖果啊、朱古力啊，送翻俾我啲小朋友咧，答谢我哋咧嘅帮忙。
那他在平常日子有时候会买一些糖果或者是巧克力送给我的小朋友来答谢我们帮忙。
所以弟兄姊妹，犹太教人士来到二十一世纪，同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一世纪，他们守律法、守安息日的情况呢，其实都仍然是很类似的。
所以犹太人在二十一世纪，来到今天的时候，他们所对比之前第一世纪，保罗所说他们犹太人的守安息日的日子 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然，现今来到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新的事情的发生出现呢，就由拉比重新去释法来到去判断哪一些安息日可以做，哪一些安息日是不可以做的。
当然来到二十一世纪有很多东西的变化，所以他们需要拉比重新的判断并且施法，让他们能够在安息日看看有些什么可以做，有些什么不可以做。
但在以色列地，除了这些信犹太教人士以外呢，其实还有一批是很大部分的人士，他们称为世俗化的人士。
除了在以色列地有这些信这个犹太教人士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些人士，他们称之为就是
世俗化的人士。
世俗化的人士。
咁佢哋有一啲嘅全国性嘅统计调查，大概25%左右係属于信犹太教，但係有75%左右呢係称自己为世俗化人士，係乜嘢都唔信。
所以在以色列他们有统计过，大概25%呢是信犹太教人士，75%呢是这个叫做世俗化人士，他们叫自己世俗化人士。
呢世俗化人士，佢哋唔信圣经，唔信有神，唔信任何嘅宗教，佢哋只系追求生活上觉得更加舒适，更加好嘅生活咧就足够噶啦。
这些世俗化人士，他们不追求，他们不信圣经，他们不信宗教，他们只需要在生活上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就足够了。
特别好多年轻的以色列人新一代，他们觉得要守律法，仍然去信犹太教，每个星期去犹太会堂，是一些很沉闷的事情。
特别是一些新的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在每个礼拜去犹太教的会堂，并且守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他们觉得是很沉闷的一件事情。
我最初嗰两年呢，我就系喺以色列地咧，我住喺一个市中心嘅地方咧，系属于一啲世俗化人士一个嘅社区。
那我最初住在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呢，是一个世俗化的人士的这个社区。
咁我咧就记得我系住喺四楼嘅，咁楼下三楼咧就有三个年青人，佢哋分租咗一个单位住喺我楼下。
那我记得我是住咗四楼，那楼下三楼呢有三个年轻人，他们分别的就是一起租了一个地方，住在我的楼下。
咁我喺当其时住喺嗰个区咧，咁我就感受到每逢安息日咧系最唔安宁嘅。
我当时做那个区呢，我就感受到每逢安息日呢是最不安宁的。
因为他们每逢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请了很大班朋友 喺佢屋企嗰度咧嚟到去开 party。
因为每逢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请很多的朋友来到去了他们家里面来开 party。
佢哋认为安息日唔好再守律法呢啲咁无聊，系嘛？点会可以唔揿电器啊？唔开灯，唔开 HiFi， 呢啲系一啲好无聊嘅一啲嘅限制。
他们觉得安息日如果去不去，他们觉得守安息日是很无聊一件事情。他们不去按按钮，不去开 HiFi， 不去开这些电器，然后呢，没有 party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所以佢哋每逢安息日就请咗好大班朋友喺佢屋企咧，开到好大声嘅 HiFi。又话买咗好多酒喺度饮，一齐嚟到去成班年青人饮酒作乐，喺度跳舞狂欢。
所以他们一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开 party， 把 HiFi 开了很大声音，然后他们买了很多的酒，他们在那边喝酒，又在那跳舞，然后呢开心的度过这一天。
我仲记得当其时我个女啱啱出世，仲系一个 B B， 咁佢哋咧仲食烟食得好犀利，佢哋喺楼下嗰啲烟味一路咁样攻到上嚟我屋企。我仲要闩晒啲窗咧，嚟到去防止啲烟味入我间屋。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女儿还是一个BB， 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他们在楼下呢，就是一直抽烟，抽了很多烟，然后很多烟就攻上我的楼上面来，然后所以我就把窗户头全部都要关上。
跟住我礼拜六朝头早，我嚟到去早上行楼梯落地下翻教会，经过佢哋门口咧，就见到佢哋门口有20-30个酒樽，就系佢哋昨晚咧狂欢作乐饮酒剩低嘅情况。
那我每到礼拜六，我下楼下去，回到教会的时候，路上就会看到他们在他们的门口有二十多三十个酒瓶在那里，那就是他们昨天晚上喝完的那些狂欢之后的这些个剩余的酒瓶。
所以以色列地有好多呢一类嘅世俗化嘅犹太人嘅人士，佢哋系唔信律法，唔信犹太教，亦都唔接受任何嘅宗教。
所以在以色列，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些世俗化的犹太人。的人士，他们不信宗教，不信这个犹太教，也不守任何的律法。
不过他们摒弃这些律法的同时呢，连旧约里面一些好的道德伦理价值观都一次过摒弃了。
他们摒弃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连旧约里面一些好的一些道德观，并且一些价值观念，他们全部都摒弃掉了。
所以在以色列地年轻的新一代面对一些新的问题，令到以色列政府同埋一啲学校咧都好头痛。
所以以色列地有些这些新的这些 generation， 他们所面对这个新的问题，运到他们当时的学校和政府都很头疼。
譬如当地嘅男女关系咧，年轻人咧好混乱，所以好多时候咧会一啲人有意外地怀孕之后咧，就产生咗好多堕胎嘅问题。
所以当地的年轻人，他们有男女关系很混乱。并且有些人呢意外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就有这些堕胎的问题。
或者当地的年轻人，他们现今面对的可能是一些毒品的问题，成为很多学校一些的冲击。
并且当地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些很多毒品的问题，成为当地学校的很多的冲击。
另外，在几个月前，在台拉维夫有一个大型的游行，吸引了180,000的以色列人来到参与。
之前在台拉维夫有一个大型的游行，吸引了180,000的以色列人来参与。
这个就称为同性恋者大游行，在当地是一个每年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庆祝活动。
这称为是同性恋人的这个大游行，这是在当地的每年的一次的很大的游行。
所以世俗化的人士，他们没有好像这里保罗所讲说被律法的捆绑限制他们。
所以世俗化的人士在这里没有说被保罗所讲，说被律法的这个来捆绑他们。
但是他们未被自己的罪和私欲现今的世俗化的价值观是捆绑了他们。
但他们却被现实的这个价值观，现今的价值观，并且是罪和私欲捆绑了他们。
在10:4，保罗来到讲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到所有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着义。
我在第10:4有讲过，律法的总结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只有是无论是你是犹太教人士或者世俗化人士，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必须要经过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才能够得着神的义。
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有希望都需要经过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你才能够信。
所以福音我们知道是必须要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神的心意才能够得着满足的。
所以福音必须要传给犹太人并且外邦人，神的心意才得到满足。
我们经常来到讲话，福音是要传遍给万民万族的人士，才能够是让到福音来到去广传。
我们经常说福音要传给万民万族的人士，所以才能够让福音来广传。
但是在圣经里面，保罗很喜欢用的字眼就是福音传遍普世的时候，他眼里面只有两种的群体而已。
我在圣经里面，保罗有经常说是福音传遍万族万世的时候，他眼中只有两种群体。
在保罗的眼中，是普世的人士，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保罗眼中，普世的人士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他在另外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同样来到讲到说，两下合而为一，组成这个普世的教会。
他在圣经上同时说，在
以弗所书，
在以弗所书同时说的时候，有两颗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普世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这个普世的教会是需要透过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和信耶稣的外邦人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普世的教会。
他们可以变成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和信耶稣的外邦人加在一起，成为一个普世的教会，
成为一个基督的新妇，献给这个新郎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基督的新妇，献给这个新郎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不同的人士的时候呢，就不要忽略了某一些的人。
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去给传福音的时候，就我们就不要忽略某一些人。
特别如果忽略了犹太人的宣教的侍奉的话，就变成了在整个的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忽略。
特别是忽略犹太人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整个耶稣基督大使命里面就忽略这很大的一部分。
就好像大使命当中的大遗命啊 ，The Great Omission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就好像在就是大使命里面的大遗命一样。
咁呢个就系圣殿山嘅遗址，就系呢现今系一个金顶嘅回教嘅清真寺。
啊，这是圣殿山的这个遗址，现在就是一个金顶的回教的这个圣殿，他们的圣殿的遗址。
咁我过去咧就系住喺呢一个地方，佢哋呢个地方大概十零分钟嘅车程，嘅经常咧带好多短宣队同埋圣地团去参观呢个地方嘅。
我之前就是住在这附近，然后呢只有十多分钟的这个车程，我经常带一些短宣队去参观这个地方。
呢个地方好多时候都系以色列地嘅以巴冲突一个问题嘅根源。
很多时候，这是以色列地的以巴冲突的一个根源。
因为一啲激进嘅犹太教人士好想喺呢个圣殿山嘅遗址重建第三圣殿，
有很多激进派的这个犹太教人士，他们很想在这个圣殿山的位置再重建圣殿，第三次的圣殿。
佢哋日日喺度祷告祈求，希望呢一个嘅回教寺咧系尽快咧系冧咗，咁佢哋就可以重建圣殿啦。
他们日夜祷告，希望这个回教清真寺呢可以呢倒下来，那他们就可以再次重建他们的圣殿。
但穆斯林就认为呢个地方系昔日穆罕默德喺嗰度升天。所以他们必定会持守保卫这个金顶的回教寺。
但是回教人士他们觉得这是穆罕默德当时在这里升天，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保护这个回教的这个清真寺。
弟兄姊妹看到吗？这个相
片，怎么可以看见这张照片？
这个是哭墙前面一些很多人士呢在当地来到去祷告。
这是在哭墙里面，当时很多人士在当地来祷告。
就算不是住在当地的人士，很多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或者其他的旅行团去到当地呢，第一大的旅游景点呢都会去到这个哭墙，希望来到将自己的祷告心愿呈现在神的面前。
就算是不是当地的人士，有很多的旅游人士从世界各地来的，他们第一站来到这里旅游，都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向神祷告，然后将他们的心事献给神。
神话他们将自己祷告的心愿写在纸仔那里，然后摄在那些石缝的蜡隙，希望来到去将自己的心愿呢是求神来到去帮他达成。
他们将自己的心愿写在一张纸上，并且放在这个哭墙上面的一些裂缝里面，然后他们就希望神可以帮他们达成心愿。
刚才的是男士区，咁呢个系女士的祈祷区，咁佢哋分开就让不同的人士咧可以进到当地嚟到去祷告。
对，刚才是男士区，现在是女士区，他们分开不同的人士可以去到这个地方一起祷告。
可能你说以色列好像距离华人那么遥远，有没有一些华人是真的关心以色列的呢？
你说以色列距离华人这么遥远，有没有些华人是关心以色列的呢？
那我现今就是做这件事，希望有更多的华人来到去华人教会起来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的宣教事工来到一同来到去服侍。
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更多的华人来为以色列的事工来祷告，并且跟加入我们跟做这种以色列的事工。
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在华人社群里面很出名的富豪呢，他就捐了1.3亿元呢美金，即是大概10亿港元呢，是来到投资在以色列。
我看了新闻，有一个华人的富豪，他们愿意捐了十多亿的美金在这个以色列里面来做这个。
他就协助这个以色列的理工学院来到在他的旗下的广东的汕头大学呢来到开一个分校。
他们就建了一个以色列理工学院，然后他们希望在这里呢做成一个广东汕头的一个分校。
因为以色列有很多新的发明，新的产品，有很多特殊的科技。
以色列有很多的新的产品，新的发明，有很多特殊的科技。
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人口太少了。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人口太少。
所以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劳动力生产力来到帮它这些的科技发明变成一些的产品或者特殊的设计来到去做出来来到去卖的。
它需要更多的这个劳动力和这些人呢来帮他做这些产品做出来并且拿出来卖。
所以这位富豪李先生呢就希望促成中国和以色列的合作。
这位富豪李先生他就希望促成中国和以色列的合作。
特别在以色列地的人士呢他们是很喜欢华人的。
特别在以色列的人士他们很喜欢华人。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大屠杀历史纪念馆。
在以色列有一个叫做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大屠杀以色列纪念馆。
他们来到去纪念昔日他们在德国在纳粹手下面对大屠杀的时候呢。
他们纪念昔日在纳粹德国底下这个大屠杀的时候。
他们的难民船在欧洲各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港口都不向他们开放。
他们纪念当时的难民船在世界各地的欧洲各国都不向他们开放。
最后这些难民船很多时候都成批的难民回去德国那里死在集中营死在毒气室那里。
最后这些难民都是整批的难民回到德国死在集中营死在毒气室。
但是他在这个世界地图那里就他显示在世界里面有一个国家是愿意开放港口发出签证拯救了数万个犹太人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唯一的一个国家愿意开放它的港口并且发放签证拯救了数万的犹太人。
这个呢就是中国，当时这些难民船呢就在上海那里来到登岸让犹太难民得到这个拯救。
这就是中国，并且当时他们就在上海的这个港口呢他们可以登岸让犹太的难民呢可以得到他们的拯救。
所以以色列的人士是很感激中国人对他昔日的拯救。
所以以色列人很感激中国人对他们以色列人昔日的拯救。
所以我自己的盼望就是很希望他们不只是感谢我们历史上对他们的拯救。
所以我希望就是他们并不只感谢我们历史上对他们的拯救。
我希望以色列的人士是感谢我们华人教会在现今对他们的全福音让他们能够感激我们在将来永恒的里面给予他们的拯救。
我希望以色列人可以就是记得我们现今为在华人教会里面为他们传福音，也希望他们在以后在永恒的里面可以感激我们。
这个是我们以色列的总部在耶路撒冷地的。
这是以色列的总部在耶路撒冷地。
咁二楼嗰度呢是有10多个宿位，咁欢迎有弟兄姊妹组成短宣队呢可以住在我们这个总部差会总部的地方。
二楼有十几个宿位，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可以组成短宣队来到我们这里呢可以住在二楼这个地方。
我们在当地参与的服事有直接的报道建立教会建立查经班。
我们在当地有这个布道并且建立查经班和这个研经班。
过去我就透过派发这个的书籍以赛亚书53章让犹太人去思想哪一个才是弥赛亚呢？
过去我就派发这些书籍以赛亚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来希望犹太人可以思想谁才是他们的救者。
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尼赛亚，其中的原因他觉得耶稣好像很渣那样。
他们不相信，犹太人不相信这个耶稣是尼赛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他好像很差。
因为他们盼望的尼赛亚是一个强者，是一个王，是一个领袖，是军事上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士。
他们所盼望的以赛亚是一个强者，他在军事上是一个领袖，他们是一个很强的人士。
他觉得耶稣应该不会是尼赛亚，因为耶稣被人唾骂掌掴，又不懂得还手，被人钉在十字架又不懂得跳下来，怎会是他们心目中的尼赛亚呢？
他们觉得耶稣并不是尼赛亚，因为他们耶稣被人家打，被人家骂，然后呢，并且被钉了十字架，也不会跳下来，所以他们觉得耶稣怎么可能是尼赛亚呢？
所以我们就出版了这本书籍，希望他们思考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同样讲到一个受苦仆人的观念，讲到尼赛亚来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必须要受苦受死，成就救恩。
所以我们就出版了这本书，希望他们可以知道尼赛亚也是一个受苦受难，并且呢为他们受苦这种一个形象，让他们知道。
我亦都在大学那里有一些校园的事工，接触一些当地的大学生年轻人。
我们也有大学有些事工，然后接触当地的大学生年轻人。
透过希伯来文班认识了很多欧美回归去到以色列地的年轻的犹太人的人士。
透过一些希伯来文班也认识了一些欧美回归的一些以色列人士。
也都透过当地大学举办一个叫做语言伙伴的计划，来到接触了很多当地的以色列人。
透过当地大学举办了一个叫语言伙伴的计划，也认识很多以色列人。
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大学有百几个以色列人呢，而台拉维夫有二百几个以色列人，是学着以色列第一个新兴的语言。
在当地大学有一百多个以色列人，并且在托拉维夫也有几百个以色列人在学习一个以色列新兴的一个语言。
他们希望学了这个语言之后，日后可以去到这个国家旅游、通商，还有是很多游客来到以色列地，他很想讲到这个语言，跟这些游客来到做生意。
他们希望学了这个语言以后呢，他们可以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可以通商，可以跟他们一起希望这些人来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呢，可以一起做生意。
咁呢个语言呢就叫做中文啦。
那这个语言呢就叫做中文。
因为佢哋好想嚟到毕咗业之后嚟到接待呢啲嘅圣地旅行团，有好多中国内地去嘅，无论系基督教教会或者系非信徒嘅人士呢，现今都有好多嘅旅行团呢去到以色列地。
他们希望呢就是学好这个语言之后呢，就可以呢接纳很多的圣地旅行团。那他们也希望有很多，他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中国的旅行团呢，就是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他们都去到这边来做旅游。
也都透过一个咖啡的福音事工，同佢哋饮咖啡，倾一啲信仰问题、人生嘅问题等等。
也透过咖啡的一个事工，跟他们一起喝咖啡，也跟他们聊这个信仰的问题，做一个这样的事工。
也都有一啲音乐嘅布道会喺唔同嘅社区中心咧，嚟到去藉着音乐同佢哋分享福音。
也有些音乐布道会，他们在不同的社区中心呢，借着音乐跟他们分享一些这些信仰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查经班来到去接触他们。
这是我们查经班来，我们来接触他们。
还有一些慈惠的服侍来到给当地一些大屠杀生还者或者一些贫穷人士、吸毒者等等。
还有一些慈惠奉献是给当时的一些大屠杀的生还者，并且一些吸毒人士等等。
这个是我们一些货仓，是一个食品的分发中心，有很多罐头和柴米油盐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食物中心，分发这些食物给有很多的柴米油盐的等等。
我就会和同工和短宣队呢，来到将这些教会捐赠给我们的物资包扎好，来到送给当地的人士。
我就和一些同工和一些短宣队将这些物资呢就包扎好，送给当地人士。
咁包扎好之后就送给一些不同的大屠杀生还者，因为他们是很年长才移居去以色列地呢，是没有一些社会的支援或者是家人的协助的。
包扎好以后呢，我就送给一些大屠杀的生还者，因为他们都是很大年纪，并且呢很大年纪才来到以色列这地方来定居，他们没有别人的支持。
亦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我们会举办一些聚会，譬如逾越节晚餐不同的聚会呢，邀请他们在我们教会那里能够是长一些时间吃饭，还有来到分享福音、分享圣经的信息。
并且我们有些特别日子，有些聚会，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呢，有些分享圣经，有些晚餐。
亦都喺台拉维夫，我哋有一个福康中心，系有啲福音戒毒同埋福音戒酒嘅服侍咧，嚟到协助佢哋重新过一个新嘅生活。
在托拉维夫，我们有一个福音中心，并且用一些福音戒戒酒、福音戒毒的这些人士呢，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做一些有一个新的生活。
加上一啲嘅唔同嘅群体嘅，譬如单亲妈妈、儿童、青少年唔同嘅服侍都有嘅。
并且有些不同的团体，有些单身的母亲，并且还有些单身的这个儿童，他们的这些服侍都有一些这种的工作。
有啲时候啲单亲妈妈平日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佢嘅儿女，好吃力。但佢嘅老公咧已经系离佢而去，所以我哋有啲唔同嘅短宣队咧会有啲服侍喺佢哋当中。
有些单身妈妈，他们又要上班，又要做很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有些短宣队呢会在这个时候呢会去帮助他们。
亦都藉着唔同嘅中华文化特色嘅作为平台咧，举办一啲嘅课程聚会等等咧嚟到接触佢哋。
也有一些中华文化的一些特殊的这个平台呢，作为一个平台呢来到接触他们。
咁呢个就系我哋举办一啲嘅摊位，咁我哋好多嘅短宣队或者一啲同工，就我哋写一啲嘅挥春咧，一啲祝福嘅语句俾呢啲以色列人。
那我们有些特别的摊位，有些特别的同工，他们写一些挥春，有些特祝福的语句给这些以色列人。
嚟到讲到平安喜乐，然后咧佢就会贴晒喺佢哋屋企，佢同样同佢哋分享咧，透过信耶稣基督得着真正嘅平安喜乐。
写一些平安喜乐，并且跟他们分享呢，透信耶稣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咁呢个就系咧，三年前嘅你哋教会嘅短宣队所举办嘅呢一个嘅布道会咧，系让到好多嘅儿童同埋佢哋嘅家长咧嚟到去参与。
这是我们三年前我们教会的短宣队来到以色列，当时的时候有很多的儿童并且家长来参与当时的这个表演。
咁当日有成百几人咧嚟到一同聚会，感谢主咧，系让到当地嘅人士能够听到福音。
有100多人来一起的聚会，很感谢主呢，能够让当地人士来听到主的福音。
咁但系因为我过去呢几年留咗当地咧好长时间，以色列地咧就觉得我哋一家人点解可以喺当地读书读咁耐，都咧系留喺当地咁耐咧？以色列政府觉得咧实在系太过长啦。
那我们在当地也住了很长时间，我怎么以色列政府觉得怎么可能我们在当地一直读书读这么久呢？所以以色列政府觉得我们这读得太久了。
所以因为我冇呢个长期签证嘅缘故，我过去嗰一年咧我就短期翻咗喺香港。
所以因为我没有签证这个缘故呢，于是呢我就短期的回到香港。
咁我现今就用一啲嘅带领短宣队嘅形式，就一年呢有几次就进入以色列地呢，留喺当地嚟到去服侍。
所以我就是以这个短宣队的形式，带领一年带几次短宣队去了当地来到服侍。
咁我就同差会喺度保持紧密嘅联络，嚟到去物色一啲其他嘅犹太人社群嘅工场。
我也跟差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来觅食一个这个其他犹太人的一个紧密的工厂。
咁我哋翻开全球嘅犹太人嘅人口分布嘅时候，除咗以色列最多犹太人以外咧，其次就系美国啦。
那我们翻开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分布，全球分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除了以色列人在这个以色列之外，就那其次最多以色列人的地方就是美国了。
净系以色列同埋美国呢两个国家所加埋嘅总和咧，已经超过咗全球80%。嘅犹太人嘅人口，
就光以色列和这个美国加起来的，以色列人的总和呢，就超过了全球的80%的这个人口。
所以我哋差会嘅全球嘅总部咧，就喺美国嘅纽约，另外我哋世界各地咧都有10多个分会。
所以我们差会的这个总部就在美国的纽约，还有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这个十几个分会。
有睇成个美国嚟到细分唔同嘅城市，就发觉纽约、洛杉矶。同埋呢个迈阿密、芝加哥等等咧，都系属于好多犹太人人口嘅地方。
除了在美国这个很多不同的城市以后，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迈阿密这个城市有很多犹太人居住。
咁所以纽约地咧就系、是、成为我哋嚟到睇得见系全美最多犹太人聚居嘅城市。
所以纽约这个地方就是全美最多犹太人聚居的这个地方。
咁呢个就唔系我细佬嚟嘅，呢、这个系我嚟嘅。不过咧就系15年前嘅我，咁当其时咧，我喺芝加哥读紧神学，就喺纽约嗰度参与宣教嘅实习。
这个就不是我的弟弟，这是我自己，这是在15年前的我。当时我在美国的芝加哥就参加这个当时的实习。
不过当其时我净系暑假去实习，我就神学毕业之后就即刻离开咗美国啦，我就冇留低喺呢度工作，我就因为准备我自己咧系去以色列嗰度宣教。
我当时这是我自己。 在读完神学以后的这个实习，所以呢，当时我读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去了以色列，我没有留在美国。
隔咗十几年之后，差会叫我考虑嚟到去会唔会去以色列，唔系 sorry， 去纽约侍奉嘅时候咧，我就啱啱暑假嘅时候就去咗纽约参加一个短宣，了解一下最新当地嘅事工。
那所以十几年之后呢，差会又派我回到纽约啦，那于是呢，我就回到了纽约。
咁啊，認識到當地一啲新嘅服事、新嘅同工，亦都我哋建立咗一個新嘅事工中心喺當地嘅服事。
那我們當地也認識不同的新的同工、新的這個服事，並且我們在當地建立一個服事中心。
咁我同我太太就接觸到好多喺紐約嘅特別喺以色列去紐約嘅一啲嘅猶太教人士啦，或者係啲世俗化嘅人士。
那我們在當地 也接觸了很多的從以色列去紐約的一些當地的一些猶太教人士呢，和一些世俗化人士。
亦都喺紐約嘅場景比以色列地咧，紐約比較開放自由，所以我全家人我啲小朋友咧都去一同去參與呢一個報道嘅侍奉。
於是呢，因為在紐約呢，它比較開放、比較自由啦，所以我全家人都可以一起來做這個侍奉的工作。
因為近年有好多以色列嘅年輕人咧，去咗紐約嗰度讀書或者工作。
因為最近有很多以色列嘅年輕人去紐約讀書和工作。
咁我去到紐約嘅一啲公園玩啊，去到沙灘嘅時候咧，都聽到好多人喺度講緊希伯嘅。
那我去到纽约这些沙滩呢和公园玩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希伯来话。
咁我啲小朋友一听到佢哋讲希伯咧，我啲小朋友就好兴奋。
我的小朋友听到他们在讲这个希伯来话的时候，我的小朋友就很兴奋。
跟住就带我同我太太咧就走去同嗰啲嘅人咧认识。
然后他就带着我和我的太太跟这些人认识。
咁所以现今我宣教前路就系同差会一路处理嘅一啲文件嘅申请，期望明年嘅暑期咧系一家人可以喺纽约当地嘅服事。
我差会的这个现在就是在做一些申请，并且呢希望在明年暑假的时候可以去一起去差会这个服事。
盼望在纽约可以参与有宣教的报道，也都有一些宣教士的培训。
盼望在纽约有些宣教的布道，并且有宣教士的培训。
在当地可以接触到讲英文的犹太人、讲希伯来话的以色列人，同埋一些讲国语的纳粹大屠杀生还者。
在当地呢，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讲希伯来话犹太人、讲英文的这些犹太人，并且有一些讲中文的这个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
因为当年他们在上海那里来到去登岸之后呢，有好大批的人士，他们后期就移居了去纽约。
因为当时他们在上海登岸的时候，有很大批的这个犹太人呢就移居了去纽约。
亦都我哋有一个宣教士嘅培训课程嚟到，希望培育一啲新嘅宣教士嚟到去到以色列地嗰度宣教。
有些宣教士的这个培训了很多的宣教士来去以色列宣教。
亦都盼望推动更多纽约或者其他地方嘅华人教会咧，接触佢哋嘅邻居、同学同埋朋友、同事等等嘅犹太人嘅朋友。
也盼望有很多当地的华人教会能够接触他们的朋友、邻居，还有很多的这些犹太人等等。
当然，我的心志都希望定期可以带领短宣队或者一些圣地的学习团呢，由北美到访以色列地。
当然，我的心志也是希望带领很多不同的短宣队，还有一些圣地的学习团，去从北美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
咁所以现今除咗我喺差会嗰度搞短宣队之外，我都同一啲嘅福音机构组成伙伴嘅关系，举办一啲圣地团。不断咧带紧啲圣地团咧去到以色列地嗰度嚟到去参观学习。
我除了在跟差会保持这个紧密的关系以外，我还自己建立很多不同的这个短宣队，希望他们可以一起跟我去到这个以色列的地方，跟我一起做这个服事的工作。
盼望弟兄姊妹为我哋祷告，我哋未来嘅专注系希望嚟到去专注北美同埋以色列两个地方唔同嘅以色列人。
盼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们未来专注是盼望我们能够专注在北美和这个以色列不同的这些以色列人。
盼望有更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为我们一家来到祷告支持，让我们在这个侍奉里面来到参与。
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我们一家祷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参与这个侍奉。
那我后面有一个摊位，有一些的书籍单张或者有一些通讯呢，欢迎弟兄姊妹索取。
那我们后面有一些书籍和单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索取。
特别有一张祈祷卡，是我们最新印制，是我们家庭的近照。那我就向很多不同的教会呢都来到去提供这个叫做祈祷卡的优惠。
那我特别是有这个祈祷卡，有很多的我们家庭的这个近照，那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也可以给你们提供很多这个祈祷卡的这个优惠。
就是凡有持有这个祈祷卡，你又留下你的电邮来到收入我们代祷信，为我们一家祈祷的弟兄姊妹的话呢，
就是凡有你有这个祈祷卡，并且收到我们的祈祷这个祈祷信，并且呢为我们家庭一家代祷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的时候，
你日后是可以免费换领一天的耶路撒冷导游服务的。
你日后可以认领免费的一次耶路撒冷的导游服务。
好，多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